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妈妈很疼我，可是我跟两个哥哥的关系其实也不是那么的亲近，他们常常会霸凌我。我大概会跟姐姐跟妈妈会关系会比较好，所以我几乎每一天就是跟着妈妈走，妈妈走到哪边就会走到哪里。妈妈常常会跟我讲说，她倒好像我好像是那个离不开母鸡的那个小鸡，永远长不大的那个小鸡，就跟在屁股走这样。虽然已经信主了，可是一些以往的一些负面的一些阴影，她三不五时就在自己在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就会突然就会
跳出来，
对，就会把你拉到那种无底深坑里面去，然后那个声音就开始会去告诉你说啊，那就怎么样怎样，说你就会怎个样子，然后自己心里面觉得说哦，对哦，对你好像讲的没错，然后就一路被拉到无底深坑里面去。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玲宇。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在台湾的老人长期照顾中心担任营养师的陈彦甫。住在台湾的朋友可能在电视媒体或者是 YouTube 频道上看过他针对高龄长辈分享他营养的专业。我是经由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的一个文字线上课程认识陈彦甫，然后不久前在台湾的一个退休营会里面见到他，又被分配在同一个小组，所以有了近距离的观察跟接触。如果只看外表的话，或许以为彦甫是一个安静腼腆的人，但是呢，当他愿意敞开心来时，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位乐于分享、内心丰富又细腻的暖男。那我相信这份特质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在老人照顾工作上的投入跟坚持。而彦甫温暖个性的背后，其实经历了很长一段坎坷的人生路。在他的原生家庭里，彦甫在五个弟兄姐妹里排行第四，由于父亲特殊的管教方式导致他缺乏自信，也因为有特殊体质的关系，他心中时常充满恐惧。在面临人生重大决定时，他经常觉得自己被逼到墙角，别无他法，只有用死来抗议。曾经数度与死神擦身而过的彦甫，如何走过一关又一关的险境呢？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要一起走进陈彦甫的世界。在一次文字课程里面，你提到说，虽然你的专业是营养健康，也出版过相关书籍，但是你最渴望投入的是生命文字的事工，用信仰经历来感动人心，可不可以聊聊这样的呼召是怎么样开始在你心里面萌芽，然后你如何理解这样的一个呼召？
这个呼召其实应该是从生命的这一个点，现在这个点再往前看，我现在已经60岁了嘛，然后再往前看这60年当中，其实还没有信主之前的生命其实是一件很苦闷的，觉得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重点。然后当一路一路这样子到现在为止，就会觉得说，其实生命的重点应该是在于那个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在那个所谓世人所看到的那个所谓的成就里面。尤其是像一些专业的人，以我来讲，因为我现在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属于老人的工作，其实会看得很清楚，是因为老人已经是，算是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其实看到所有的一切，不管是现在还在呼吸的，他觉得金钱、地位这一些到底能够做什么？
是，
都没办法做什么，可是我反而会看到很多的现在在老人机构的一些老人，不管他年轻的时候多么的风光，事业多么的大，他现在面对的就是一种肉体的苦难，但是心灵的苦难好像强于肉体的苦难，因为他 他有太多的放不下，例如说他金钱太多，他也不晓得金钱怎么办，留给儿女嘛，就是就常常听到儿女为了争家产，可能高到不行，或者是大打出手这件事情，但是很多夸张的事情都会听到，所以就会觉得医生也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可以永远活着，因为连他自己本身也没办法让他自己永远都活着，他也是有一天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所以反而我到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到说，我的专业当然可以使人健康，可是再怎么健康，人有一天还是得面对死亡这件事，那么死亡之后要去哪里呢？对，所以在老人机构看到很多老人，可能他们面对死亡有很多的恐惧，有时候我就在常常在想说啊，有时候我们要溺水的时候的人，他们可能想要抓木板的那种感觉，因为 那是一种确信，你到底知不知道我走这个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呼吸停止的时候，到底要去哪里？
是，
可是在我的生命经历之中，我慢慢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生命的确据是越来越确据，就是不会那么担心说，因为根本就不担心说啊，要去哪里。
小的时候，十岁那年，有一次从高高的芒果树上掉下来，摔下来，然后医生说只是擦伤。可是街坊的邻居说这是观音骂大舅，你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个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场景吗？
当时其实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蛮清醒，而且我觉得我很清楚看到有一个人好像就是抱着我下来。
哦，真的？嗯，
对，那就抱着我下来，然后我觉得没有所谓的疼痛，我的印象当中是没有疼痛，所以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点擦伤，好像头部有擦伤吧，就擦伤而已。但是那件事情给我的一个比较大的不同看见是，我知道哦，原来有一个看不见的神吧，他可以拯救我的，但是我不晓得他是谁。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其实我就变成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我常常因为毕竟左右邻居啊，妈妈可能就会讲说啊，可能是观音嘛，就是神嘛，
是，
就会常常我记得那时候我应该那时候念书，我每个礼拜六我都会去庙里面拜拜，
嗯嗯，
每个礼拜都会去。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当然除了恐惧之外，我觉得重点应该是我觉得真没有爱，在我的例如童年当中，可能我跟爸爸的关系也不是很好。然后呢，虽然家里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算是夭折，妈妈很疼我，可是我跟两个哥哥的关系其实也不是那么的亲近，他们常常会霸凌我。我大概会跟姐姐跟妈妈会关系会比较好，所以我几乎每一天就是跟着妈妈走，妈妈走到哪边就会走到哪里。妈妈常常会跟我讲说，他倒好像我好像是那个离不开母鸡的那个小鸡，永远长不大的那个小鸡，就跟在屁股走这样子。妈妈有时候会受不了，可是我觉得我就是充满了很不安全、
惧怕、
不安，对，惧怕。
嗯，
就是我能够抓住的人，可能是像姐姐、妈妈这样子，你就是可能女生可能就是有那种天生让人家感觉就是还有保护力那种感觉，
是，
对。
然后你小时候好像有特异体质是吗？
对，从其实在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看到所谓的那个观音妈之前，其实有时候就会听到或看见有一些可能是人，然后就做了一些很例如说从穿墙过壁那种人，
反正你可以看到一些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了。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会跟妈妈说，然后妈妈就会跟我讲说，没有东西，甚至妈妈讲说啊，就是你就是台湾话讲说什么，小孩子是有眼无珠啊，就是
对，
就讲这样子的话语。
对，
可是因为这个次数越来越多之后，我发现到妈妈有时候就是她也不晓得怎么回答我，因为她也知道。所以他觉得也很困扰，就是我怎么常常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我能够问人就是他嘛，因为我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
对， 所以可以想见，当时年纪又小的你，又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别人看不到的，心里一定是经常充满惧怕。然后一直到什么样的，一直到哪一点，然后后来这个你是怎么样去接触这个信仰的？
我接触信仰是在专科四年，三四年级的时候接触到这个信仰。那其实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因为原生家庭造成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孤僻的人，我几乎就是不会跟人有太多的互动，然后我会说，就是有角落可以说，就尽量会说角落的那一种人，所以
是。
常常就会被霸凌那一种人。可是，在专三的时候，碰到我班上有一个女同学，表现跟一般人就不太一样。她是一个，天生超级乐观的一个人，然后叽叽喳喳，每天就叽叽喳喳的那样子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刚好坐在我隔壁，然后她就一直跟我说："啊，要不要来我们教会啊？要不要来我们教会啊？"然后就一直经常性的，那我就觉得她很烦。然后有一天我就说："哦，好啦，然后就跟她到他们教会去。那一天我记得是那个叫青年团契，对，那是青年团契，然后就去参加青年团契。那参加青年团契之后，第一次参加青年团契之后，我就非常的不喜欢，因为当时的我除了那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所衍生出，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小孩，超敏感的，所以那一次就是刚好青年团契，那青年团契通常那个活动内容可能就是青年人啊，然后叫他讲讲啊，然后最后可能就有东西可以吃。负责那个弟兄，结束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啊，你有来过教会吗？"我说："没有，我是这一次第一次来到教会。"然后他就接了一句话，他说："是不是跟今天这样子的活动一样？"那这个是很单纯的一个问话嘛。
是，
可是心里面想到的是想说，你的意思是说我就是为了吃来的吗？
你很
为
敏
了吃
感
东
哈，
西的，所以我超级敏感。然后那一次之后，我就非常生气，我就不再到教会去了，因为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是。
影响我最深的是因为是在当兵的时候的一位弟兄，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非常的钦佩，而且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是一般人身上看不到的样子。他做出来让我现在其实我就觉得，我从他身上看到，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那种样貌。其实他就是影响我后来就是慢慢去追求，因为其实在军队中的时候，他有时候会陪我祷告啊，也陪我读经啊，对，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因为他的关系。所以后来我退完伍之后没多久，我就受洗了。然后这个弟兄现在在阿根廷当牧者啊，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在从原生家庭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之下，慢慢一步一步，就是把我带到神国里面来，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其实是我有时候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
是，
生命从原生家庭当中就开始让自己的生命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一种破碎的，这个破碎的，好像支离破碎的，可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好像拼图一样，被神这样慢慢一块一块拼回来，然后那个
对。
时候的自信啊，那个所谓的自我认同，然后慢慢再从这个自我认同当中说回到神的里面是认同说啊，我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走来都不简单，而
当
且
然，
有时候就觉得很困难，但是很多时候花到其实都不是靠着自己这样子走过来，而是神这样一步一步在那种生命当中，在无形当中，借着环境，借着弟兄姊妹，甚至一般的
对，
人，让自己慢慢看见说，其实神是爱我的，
是。
神在我身上是有不同的旨意在。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突然之间，虽然已经信主了，可是一些以往的一些负面的一些阴影，它三不五时就在自己在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就会突然就
会
会
跳出来，
对，就会把你拉到那种无底深坑里面去，然后那个声音就开始会去告诉你说啊，那就怎么样怎样，就说你就会怎么样子，然后自己心里面就会说哦，对哦，对你好像讲的没错，然后就一路被拉到无底深坑里面去。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那个时候就是任他下去。可是呢，有一天突然之间，当自己的心灵慢慢被神点醒的时候，就知道当那个东西一来的时候，就要奉主耶稣的名去砍断这些东西。
嗯，
所以现在有时候我很感谢神，就是这个东西已经不见了。
嗯，
就是我不会，我现在只要想到以往过往的事情，我都必须变成刻意的去想。以前是不用刻意的想，他直接把你拉下去的。
是，
对我来讲是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靠人是没有办法，因为以前就讲说我要靠我自己的意志力，我不要想，我不要想，我不要想。问题是你越这样子你就越想。
是，
可是当神的灵在我身上的时候，当这种东西来的时候，心里面的声音就想说你要靠主耶稣的名，要奉主耶稣的名去砍断这些东西，要制止他做这种事情。然后就慢慢啊，我就到现在啊，一路就觉得啊，感谢神，非常的平安。现在都已经这种东西不再成为我的搅扰了。
感谢神，所以这也为什么你说常常在过去在危机当中，你的祷词是主啊，让我面对他，不然就让我死。我觉得这句话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深，背后有很深的伤痕。
对，
对不对？
就是类似刚才讲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因为。原生家庭的父亲是完全是属于那种，他从来不会有赞美支持，就是反正他觉得小孩都是没有用啊，然后呢笨得跟猪一样啦、啊，要不然就会骂什么贱骨头啊，反正这些话全部都被骂过。
是所有的你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在这样的负面的言语当中长大的，还是只有你一个人？
除了大哥之外吧。
嗯，大哥表现比较优秀，是不是？
因为是大儿子，可能他会觉得大儿子就带着一份的
期许、
使命，对、一个使命，因为他是大儿子嘛，所以第一个光宗耀祖一定是大儿子，因为他对大哥就是比较多的的期待值在他身上，所以他给大哥很多的一些资源，然后大哥后来因为可能压力的关系，所以就整个也变形了。
是、
当然对他来讲，对我爸爸来讲可能也是个伤害，因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大哥身上，可是大哥又让他失望了，所以有时候想想人生跟
对、
就当父母也真的不简单。
是，
有五个小孩。对，因为 我印象当中是妈妈还没走之前，我跟爸爸的关系已经闹到完全几乎是决裂了，包括现在我现在这个名字也不是他给我的名字，因为当时是我就直接把名字给改掉了，因为我觉得我跟你不想要有任何关系，就是
这是很决绝的一个行动。哎、
对，原本想要连姓都要改，因为后来是因为台湾是说可以改成妈妈的姓嘛，原本是想要做这个动作、后来是没有做这个动作，所以妈妈要走之前，她就告诉我一句话，她说其实当人家父母是很辛苦的，你看十根手指头伸出来长短不一样，所以有时候父母对小孩子就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那其实那时候我当然是不能体会，但现在我想想说、我是没有小孩，但是我看到我周边的同学朋友的，他们对自己的小孩其实多多少少就是可能也一点点，因为父母也是人，
对对，父母也有软弱，父母不是完美的。在十八岁那年，你曾经写过一封遗书给姐姐，可不可以谈谈那个时候的你正经历什么样的绝望，是什么样的事件让你想要留下一封遗书给姐姐？那封信是不是后来也成为某一种重生的契机呢？
那一件事情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才有提到，就是爸爸对大哥的期待值很高。那其实我自己是喜欢念书的人，所以我希望爸爸能够支持我，可是爸爸是完全不支持。
不支持代表说他提供你学费吗？
不止学费，他所有都不支持。他只希望说 我就是一路就照着他的指令去念书，就是念到什么该念什么该做什么，就是他我就只能听他的，
嗯，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动作。但是他的期待值跟我自己就不一样的一个期待值嘛。比如说，嗯，当时我国中之后要考高中联考的那段时间是刚好我有考上高中，可是我想要念大学，一路再去往上念，因为这是我的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希望。
对对，
是当时的大哥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他也高中没有毕业就被退学了，所以对爸爸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跟伤害。所以这个时候换成是我要念高中的时候，他不让我念高中，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说我可能会跟我哥哥一样，可能中途又出了
问
题，会被退学之类的。
嗯，
然后他就逼着我要去念专科。
嗯，
那念专科，我想要念那个专科是一个在高雄有一个语文学校叫文藻语文学院。但是我的分数不够，我成绩不够，那我就跟我爸讲说，我想要念这个，可是我成绩不够。我可不可以去补习？然后我就被破口大骂。
嗯，
他说我那么笨，然后考那么低的分数，然后怎么了？他就开始骂很多。然后我就说，我就讲说，那为什么大哥可以去补习，我为什么我不能去补习？好，反正他就是不支持我。然后他那时候就自帮我报名了一个工专。那工专他是机械科，他就跟我讲说你要去读机械科，将来就有办法养活自己，因为机械科未来可能可以去工厂里面当黑手。可是我总觉得
那不是你想要的，
我这么文质彬彬的，我然后可能就当黑手，我觉得他连他的小孩都不认识，他要叫我去当黑手，我说那我可能就当黑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很绝望，然后我就说，那我真的很想死，我就觉得说，啊，我的生命怎么变成是我都必须要被这样子的控制，
是，
所以我觉得这样再这样活下去，我觉得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所以当我被报真的是就是我爸帮我去报那个机械科之后，我好像我必须去面对这件事，可是我不想面对，所以我就绝食抗议。
你绝食抗议？
对，我就绝食抗议，我就不想活了，因为原本就是一个很负面的人，所以绝食抗议好像在那时候想起来好像不是那么难，因为觉得活着真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那个时候绝食的一段时间之后，我爸看状况也不对，而那个时候刚好凑巧就是另外一个学校的食品卫生系，就是食品营养相关的科系，那个时候因为营养在当时40多年前是一个在台湾是一个没有人想要去念的科系，因为觉得它是一个没有前途性的，所以当时这个学校它招收了100个学生，100个学生都没有人去报名，都没有人报到。
哦，oh, ，OK，
对，所以他们要学生嘛，所以他们就写信到我们，因为我有报，但是我是那时候是备取，因为成绩不够，所以备取，所以这个时候要写信到我们家来说说啊，你要不要来念我们这个学校？然后因为我这么坚决绝食抗议，我爸爸后来就说，哦，好吧，那你去念那一个好了，你要念，要不然就念那个。所以念营养好像也不是我原本的计划，我想要念的，但是就至少我不是念机械。
对，但是至少你没有那么的反对哈，等于是半推半就，你就去读了营养。
对，就是，这样子去读营养系。可是当我读了营养系之后，我就觉得，专科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我等于是换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的，从我国中，因为国中我是读牛头班的，所以我能够考上学校，其实大家也觉得说，哎，你算蛮厉害。可是有时候我经常在回想，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是真的也不是那么聪明的小孩，但是我是比较属于那种勤能补拙的那种小孩，我比较努力在念书，
是，
因为那是我自己想的，我希望我能够完成我自己的梦想，
是，
所以读了专科一年级，到二年级的时候，我大哥因为他被退学，可是因为爸爸不愿意看他，因为被退学就只有高中的学历，所以那个年代是 假如说他读了高二之后再去考大学，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嗯、
所以爸爸就让他去补习，可是呢他就越补越多问题，
嗯，
所以呢连补习班就也帮他 也把他退学了，当时的补习班是可以退学的、
哦、
补习班把他退学了、
嗯、
所以我爸爸整个状况就他觉得是这个小孩，这个我大哥已经让他已经失望到透底了。
对，
这个时候我爸突然变得对我很好哦。
嗯，
突然之间
关注力马上移到你身上，
移到我身上。对，但是你说有好有好到哪边也还好，但是对我来讲，因为我是一个太敏感的小孩，
是，
所以他移到我身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好可怕，连自己的最亲的父母都是一个那么现实的人。
嗯，
就马上转头，就是马上就是转移方向这样子，
是，
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说，然后我自己虽然那时候已经半推半进的去念的营养系，可是毕竟那也不是我那时候很想的东西，所以在这么多的一种绝望之下，我觉得活着真的是一个真的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
嗯，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我大姐她已经在工作了，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她，告诉她这一件事情。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就爬到了三四楼顶阳台上，然后我准备要做那件事，我已经跨出去那个栏杆。已经跨出去了，然后 我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你确信你跳下去会死吗？假如没有死嘞，你想想看，你家对面的那一位，他从小就是小儿麻痹的，你要跟他一样吗？”
嗯，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对吼，三楼好像也不是很高，搞不好掉下去真的不会死，然后到时候脚变成断手断脚，那就更痛苦了。
嗯哼，
对，所以我后来就
打消了念头了，又把脚缩回来了，
又把脚缩回来了。可是几年之后，让我最压抑的事情是，那个声音当中的那个女孩，她差我一岁，她后来信主了。
高中时绝食抗议不成，后来写好了遗书，本来计划要跳楼寻死的，又在最后紧要关头听到一个声音把脚缩回。陈彦福说，如今回想这一路都有上帝的保守在其中。下一集节目里，彦福要分享他30岁40岁时又分别经历了两次大风浪，人生几乎走到谷底，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春。他大学时半推半就去读的营养科系，后来成了他谋生的工具。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喜欢的话，欢迎转发分享，也给我们留言。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也欢迎写电邮来跟我们分享您的建议。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